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哦，我们上次这个硬是把这个利未记十三章算是忽悠过去了一段，是吧？
那算是开了个头吧，
就说哎，算是讲完了，这样我就可以讲十四章去了。那我们上次至少啊，好像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就是这些事情在实行上，生病的人怎么会不把自己藏起来，怎么会把自己显明到祭司面前？那是因为从一章到十二章，如果教会很正常，祭司很尽职，献的祭都蒙悦纳，那大家就乐意遵守神的律法。
没错。
那当然还有一件在主耶稣新约里面给我们的案例，就是说他来到主面前，他得了医治了，他就很高兴，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去给祭司查看。
没错。
这个医治不见得是你从祭司身上得的，从会幕里面得的，可是确实是你可以从主身上得的。在我们新约里面，当人身上发了灾病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直接去找主，这个他不用怕，他可以不用什么都告诉你，可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无论怎么样的情况，你的罪不可能大过基督的怜悯。那他去找了主，他得了洁净了，他自然高高兴兴的回到教会来做见证。那等他做见证的时候，大家才说，哎呀，你家里这么大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听说，真是亏欠亏欠亏欠。对不对？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啊，这样清楚的教导是很重要的。我们无论什么问题就要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假吗？啊，有多少烦恼压心头啊，都是因为没有把万事带到耶稣座前求，对吧？
自己扛着，小事不便于麻烦主耶稣，大事恐怕主耶稣办不了。
哎，对。但是咱们这个解释总算是比较正统了一点，是不是？
这
是主流
了，
这主流派的解释，对不对？
素质多见法，没错。不，这也是真的嘛？
百姓如果愿意带到祭司面前，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祭司要查看，祭司要再查看，祭司要定他为，祭司要关锁。哎呦呦呦呦呦，
文哥，你有没有去看过这种病的人呢？
没，你看过吗？
我是说这种，就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心里害怕不害怕？
哎，我监狱是去过，但是这个灾病呢我在图画上看过，因为我家里面有这种皮肤病的这种图啊，乖乖，咦，那看的是挺难受的，
很难，很恶心的，就是说你表面上看起来，
因为他那个图画是很真实的，这有的图他们是医生拿去做就做对照的嘛，所以这看得很吓人，好多很吓人的病啊。
对对对。对，
祭司要查看，这就有点学问了。当然在这些的病例里面，十三章呢怎么查看，白纸黑字写给祭司，并没有图画照片可以对照，但是祭司看多了啊，就像这赤脚医生一样，看多了就有经验了。这里面对祭司有一个不断的要求，刚来的时候要看，洁净了要看，不洁净了要看，是不是？
你定不了的还要先把它关锁一下，还得回头还要查看。
哎，他们这个查看其实也是稍微有点经验，因为前面人要带祭物来，有没有残疾啊，是不是有没有瑕疵啊，祭司都要看的。
对对，
所谓吹毛求疵嘛。现在没办法吹毛，现在的人吹就过敏，就打喷嚏。那挺臭的，你要是拿一头牛来，你去吹毛求疵，那你看看，把毛吹起来，看看底下是什么，那搞半天呢。
我就担心啊，这祭司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当然忙不过来。
第一章到十三章这里，他有多少事情要做了？这个百姓当中犯罪的肯定也不少。
所以一定要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像你这样，你怎么做祭司？你光是姚记跟他的女儿们，一群都是女儿，对吧？像我们这样，根本忙不过来。你在家里就知道了，我伺候我这些女儿们都忙不过来了，我还去伺候别人。
人家要献祭，献祭要查看。 你还要杀，还要宰，还要弄，
对啊、
现一个祭恐慌半天就过去了，那边还要大麻风等着要查看，
就是
啊、那边防务不得接近。
对啊，所以我就现在看，你就看齐木啊、孝范啊，是不是？还有以前我们白剑他们这种有儿子的人呢、啊，到了一定时候呢，哎，他们的夏天就比我们好过，儿子割草啊。儿子洗车啊，是不是？儿子帮着他锯树，很好。这亚伦的儿子们这服侍起来很不错，
做个帮手哈。
对对对，所以你说这个忙不过来这件事情呢、啊，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就是要生儿子。
这么多的祭司要一起做事情啊，
嗯，
啊，他们中间还真的是要有亲戚关系的。
那怎么做？
或者说亲密如弟兄，叫做亚伦和他的儿子或者利未人都是他们一家子的，
亲如兄弟。
百姓中服侍的这个服侍主的人呢，要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奏，
对，叫真弟兄，对吧？
对，而且真的是要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饶恕，彼此相爱。
没错。
首先你可能碰见一个麻烦，你跑到这个祭司哥哥这边呢，说祭司哥哥说不洁净，哎，跑到祭司弟弟那边说洁净，我哥哥怎么说他不洁净？是把百姓弄得无所适从。
对，你看这个同工之间的关系啊，真的是要需要大发感慨。
他们看见需要一致啊。
对，
是那在新约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看见一致？什么是罪？什么是灾病？在主流教会里面大概是一致的，对，当然这个怎么样教会遭到撒旦的攻击，就是在这些事情上开始有分歧了。
没错，
啊，
没错。
天主教呢是说啊，教会比圣经大，基督教呢是说圣经比教会大，你管他是教皇，教皇的爸爸，是教皇的爷爷，说的话通通不算，对不对？连这个教皇的地位都有问题，这是我们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呢是教皇是地上唯一教会的代表啊，那这东西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啊，所以分别在这里。从这个我们所说的基督教里面呢，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现在很重要的就是闹的事情就是同性恋，
没错。
同性恋是不是大麻风？
蒙哥，你昨天看一个新闻了吗？
没，什么新闻？
啊、应当是个长老会吧，关于这个要不要给同性恋证婚的问题。搞到最后啊，这个人是好像已经给同性恋人证婚，这个长老会要不要去责备他？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很多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啊，离婚的状况。家庭问题的状况，什么判为洁净，什么判为不洁净，百姓还没来呢。这个亚伦的儿子之间呢、啊，意见就不一样，祭司的意见就不一样。
其实你去看这里，他每一样是讲得清清楚楚。即使有你暂时不能定的地方，他也叫你关署七天，对吧？有些似是而非的，你可以等一等，没关系啊。但是对于是与不是。生男孩生女孩长大麻风房屋激进什么发霉各种情况，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
就是、
并不难决定。
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做娈童的所谓的同性恋，那里边讲的话是再清楚不过了。
没错，
如果连那个都读不出来或者读出别的意思呢，那根本就免谈了。圣经里面对什么是淫乱啊、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啊，神所设立的是一夫一妻制，这一些的事情也是清楚的不得了。
对，
如果你要挑战这种想法，那你自己应当晓得是被定为不洁净的。可是如果有人就是硬要把自己挤到教会来，硬要挤进门来，那的确是会给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现在这个不信的人啊还有这种像加州这个 ACLU 啊，就是专门和基督教打官司的这种机构啊，还有一些犹太人还有同性恋的人，他们非常知道怎么搞搞主耶稣的教会，他们非常非常有经验。
没错，
他们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案例硬闯关，当你闯关的时候呢，你就会引发种种的讨论，把它明朗化，把它摆到桌面上。比如说在学校可不可以祷告这种事情，是不是？
对。
或者找了一个同性恋的人，这个同性恋的人可能是被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啊说你不能在我们中间再做教员了，那就拿这种案例他帮你告，他替你出钱，让本来 是应该被隔绝在教会以外的问题呢，硬挤到教会里面来，并且把教会的问题扩大成一个社会问题、法律问题，
对，
逼着你害怕，让你抬不起头来。所以哪怕是现在，其实在中学里面你教科学，你是可以讨论创造论，不是不可以，也你是也可以把进化论当成一个假说来教，
对，
可是老师敢不敢教？不敢教，很少，
嗯，
因为太麻烦了，这背后的官司，哪怕他们打败了你也害怕，因为单单这个禅诵就不得了，
对，
这一切都是撒旦的作为，那种东西你只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在那个之前那些事情就凸显了教会内部服侍主的人意见不一样，
没错，他必然是引动其中的一部分人啊，对于圣经的认识他已经偏离了，否则如果这是这一个人的问题，他根本动不了国本的。
对，所以为什么保罗讲的非常非常有智慧，他说岂不知一点的面教能够叫全团发起来吗？今天在美国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尤其你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你说美国的医学很发达，但是越来越多的地方你只能够用接生婆用助产士，为什么呢？第一个，妇产科医生不够，第二个，在仅存的妇产科医生里面呢，他做妇产科可是他不接生孩子，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是吧？
他怕麻烦，
这种怪事只有在美国才有，对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同样的问题，这个美国的律师啊，在美国的这个医生界呢，已经引发了相当长时间的法律传送，
对对对，
哎，生了孩子只要有问题就告妇产科，你输不了的，所以妇产科医生呢，他们要交的保险费，看你是在哪一州行医了，在有的州里边呢，一年可以高到$100,000，甚至还有接近200,000的，你叫他怎么行医怎么接生，不可能的事情，
相当高的
他就算了，我就不接生好不好，可不可以？那你拿我没办法，这是引发的一个恶性循环，让这样接生的妇产科医生是越来越少，因为你不够麻烦钱。那剩下怎么办？到搞到最后，老百姓没有医生替他们接生孩子，他们就只有再找这个 midwife 啊，就是像对像生摩西一样这样生了。在美国现在赤脚医生越来越多了，因为便宜嘛。那一样的，你现在在美国教会，你如果说离过婚的，我就不证婚。你简直就是他们那个教会中间走不下去的，怎么开始的都是一点点的面校进来让全团发起来。
对对，你去看今天很多教会，对不对？他完全是什么样的人跑到你那里，他都很开心给你证个婚，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什么。
这个全团发起来不是说一个同性恋进来你们全教会都变成同性恋，不见得是这个问题，而是单单你容让这样的人进来就足以把神的家扯得四分五裂，是这个问题。
他最最关键的就是还是对神的话的认识，你能不能持守在神的话里。你可以有不理解的地方，但是呢，尤其服侍主的人，你看我们不可能全都明白，但是你能不能因为你自己一点点不理解就开始把神的意思重新解释一遍。
哎，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到神学院受装备，对不对？有的装备出来是海军陆战队，有的装备出来呢是特种部队。
我昨天听了一个广播电台哈，一个老牧师，当然这个名字我就不便讲了，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就在那里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心痛啊，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这么多的同仁啊，不能持守圣经是正确的。
哦，
可是我在想啊，他的这些同仁都是神学院出来的，
哎，就是他们受装备啊，然后他们也在装备别人，这装备出来之后，个人身上带的装备就不一样，他们对神的话的持守也都是另外一种持守啊。越是装备呢，就让这个祭司之间呢，亚伦的儿子之间的意见就各个不同啊。我常常提这个例子啊，以前有一对哈，他们就是在国外认识的，个人都有家小的，两个都是国内来的医生，他们在这头相好了，就要把原来的家都丢掉，然后呢另外结婚。那个男的医生呢，在这个之前呢他信主了，当他信主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那他就跑来找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证婚。那我说这事儿是不行的啊， 并且我跟他说，你们这事儿是错了，要遭审判的，绝对不行的。只能把神的话讲给他听。那他就说了，他说那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美国教会是愿意给我们证婚的。
对，没问题。
我说那你去找啊。
他肯定可以找到。
他肯定可以找到。
对。
不过我后来必须再加一句话。
嗯。
我说你找到了以后呢，可不可以就不要来这个教会聚会，因为你反正也找到别的教会嘛，是不是？那话讲的是真难听，可是没办法，他年纪也比我大，我们本来也都是很有礼貌的彼此来往，那现在这事儿我能告诉他是错的，这是犯淫乱，这是错的。他说连对方的女儿都接纳我啊，我去他家他都把他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我们。细节我就别听了，好吧？但是你我们是服侍神的人，这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嘛。
对，
但是现在看法越来越多了，讲法越来越多了。有人说，那你要是不接纳他们，那这些人都怎么办呢？教会都排拒这些人，难道这些人不需要救恩吗？讲到最后呢，还是咱们世外桃源每次讨论这个问题，文哥只有一个解放，就实在是可以实行的，就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说什么算，怎么说怎么算。他如果说的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跟我说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最清楚的就在他讲的这个一点面笑能够叫全团发起来啊，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一节。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圣经，他是这么讲的，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六样。第一个是淫乱，第二个是贪婪，第三个是拜偶像，第四个是辱骂，第五个是醉酒，第六个是勒索。若有称为弟兄的，那对这样的人要怎么办呢？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你这样做是没有爱心。所以保罗肯定没有爱心。
为什么？为什么说要以保罗的话，保罗是外邦使徒的身份了结一切的争论？现在人家来了，这个跟旧约身上长了个疖子来找你是非常不一样的。他淫乱，他抛弃他自己的妻子，带着一个他的淫妇一起来。他说：“哎，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也要来你们教会，那你怎么办呢？”你说你不能来，他说那凡是离过婚的都不能来吗？那我怎么知道你离婚？他说你还要看证件吗？你连我的话都不信吗？我们以为没有这样的人，其实真的有相当数目强行把自己推到教会来的人。像是同性恋，他们现在有这种同性恋大公开，隔一阵子就看着某某名人他又发表他是同性恋，
没错，
他就是要到你们教会来。你凭什么不接纳我？你把我赶出去吗？我要告你，我要你关门。迟早这个事情要来，
他是故意找茬来了。
我们两个就是要这样来，这样进到你们教会，你们收不收？或者我就是一个淫乱的人，但是我就是要进来。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
没错。
教会是收纳悔改的罪人，一个人若是不肯悔改，他不应该强行要求教会接纳他。你怎么处理？做祭司的怎么处理？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对不对？保罗的话其实处理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保罗说不可与他来往，我们就不与他来往，同他吃饭都不可以。所以谁说教会能不吃饭呢？这教会不是常吃饭。只是你不要让人带着满身的罪硬是挤进你的教会，然后大家装傻，更不要有人站起来说我如果不接纳他就是没有爱心。
尤其重要的就是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你在这个小小的大麻风啊，他在最早开始的时候啊，还是一丁点的时候，
你
能不能把它除干净？
对，你要知道怎么处理。因为这里保罗所讲的，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
对，
或是贪婪的，勒索的，或是拜偶像的。若是这样，我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教会应当接纳这些人，向他们传福音。可是如果他一旦接受主，如果他自称为弟兄，他却不从这些罪里边悔改的话呢，那是不行的。尤其一个弟兄自己堕落了， 他堕落到淫乱里面，他却要把这个淫乱带进教会来，带进你的家来。你应当做的事情是照着圣经的吩咐与他断交，连与他同桌吃饭都不可。为什么这样做？第一，保罗这样说。第二，我们有一个责任，做祭司的有一个责任，要持守保守以色列家的纯净，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个就是保罗说的，这是保罗的吩咐。
尤其众祭司们需要有一样的看法，最后对教会造成难处的是，因为其中的一些人啊，不同于这样的看法，
他没有办法持守保罗的教训。
没错，
因为他连保罗今天在我们中间这些教训是否应当适用都要提出质疑，都要提出新的说法，那没办法，那你真的是自己落在审判之下了。这是很大很大的讲究，这是第一个，他们从教训上必须有同一个心灵，同一个教宗，又能够持守圣经所教训的。我今天不太喜欢用这个字，因为圣经对我们来说太笼统了。就像你说，大家如果都是相信圣经，但是每个人相信的不一样，每个神学院教导的不一样。
对，
可是你不能说每个保罗教导的不一样。如果我们真的都是有这个外邦使徒写给我们的书信，对外邦教会的吩咐，你把它当真的话，那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完全了。使徒的教训，基督的教训，其中是不是有难解的？有难解的，不要去解它，但是一定要遵行。他特别提出来的东西，一定要遵行啊，这样问题就少掉很多。这是第一件。所有的祭司要有一个看法。你看，上帝说话很有意思。当你如果这个皮上有了灾病，你要去找亚伦的几个儿子。一个儿子，
一个，
他说了就算，你不需要去找两个儿子，这家看看不行，再到那家去看，
定了就定了。
对，人是很有意思的，病人有两种啊，有一种呢是听到医生说你有病啊，你不太高兴，你觉得他可能要想赚你的钱，不太信任这个医生，所以去找另外一个医生。还有一种呢，你看他是这个医生找到那个医生，其实他心里面他是很喜欢人家跟他说他有病，然后给他开各种各样的药，他再回家决定他要吃哪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人，他怎么查看这些灾病？要是想法看见越一致呢，在百姓中造成的困扰就越少。但是同时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这个祭司跟祭司之间呢、啊，有这个亲情的关系，亲爱如弟兄，这个也很重要啊。你说这个东西很值得谈，就是服侍主的人中间关系怎么样？我们的关系应该到什么地步才对，才好？
这个挺难谈的，因为有时候啊，彼此间来往也并不多。有时候我们到底怎么看，个人所做的也不见得完全一致，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你真正服侍主的时候啊，你看见另外一个弟兄，哪怕你可能意见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同意，可是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是很深厚的。
太多感情也不行啊，这个献祭的时候不能随便参
与，那你不能，你不能是因为是有关系涉及到他讲什么，我需要照样去，这就不行了。
很多的城市都有这个传道人联导会，尤其是某一个宗派，他要是一起有联导会的话，那这些传道人年纪都比较大的话，那就比较有意思了，他们都成了好朋友之后，有的时候联导会会变成牢骚会。个人把教会里面的苦水啊拿出来吐一吐，对，让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一玩啊，每个月聚在一起
开心一下就走了，
也不错，也不错，有它的好处啊。可是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在一起就是吐吐苦水，年长的会给你出一些主意啊，这些都是比较亡羊补牢的做法。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亚伦和他的几个儿子是一同承接圣职的。我们上次在讨论这个题目，就是说祭司洗澡在会幕的门口到底是有没有遮拦的。但是你要是几个儿子一起承接圣职，恐怕他们中间呢真是没有什么遮拦的，对吧？你不是像我们现在一个人一个洗澡缸这样洗吗？工人一起被培养起来，而且不是离开百姓培养，会幕里面培养，就像我们前几次节目所说的，教会应当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绝对不可缺的，不断培养出下一代的做工的人来。
对，
从小驴到壮驴到低身悲重服苦的驴啊，要不断的能够培养出来。如果是在教会里边这样一起长大一起培养出来，那他们彼此之间呢就很能够推心置腹，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教会大了要聘三个牧师，
主任牧师、副主任牧师、助理牧师，
一个从香港来，一个从北美来，一个从中国大陆来，对不对？这三个人彼此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他们在一起要一起洗澡，一起穿圣袍，对不对？一起开会，
光他们之间就不知道要磨多长时间。
对对对，然后等到中间闹得不开心呢，有一个暗暗的走掉了，弟兄姐妹才知道，他们就说：“哦，原来你们每周在一起啊，还有这么多的内幕在里边。”
对，
哎。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啊？从旧约开始，这个服侍主的人，一个支派的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这不是裙带关系，而是那一些人曾经为主的缘故站。啊，因此这个祭司的职分就在他们身上被保留了下来。今天他们给我们的榜样呢，就是我们中间对于神话语的看法，对于教会的大小事情应当有一致的解释，遵从使徒的教训。另外呢，我们中间应当有真的是亲如弟兄的关系，这个关系并不表示其他人就不是我们的弟兄了，这个关系应当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彼此怎么样，我们和其他弟兄姐妹也是怎么样。但是你说有没有，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有。那这个更深的关系是因为全然归给耶和华，是因为职分，是因为服侍主。
因为你任何一个祭司，当他你接到一个案子的时候，他就要自己就需要站得住。当你这样站住的时候，别的人就看你啊，彼此的鼓励，
对
啊，彼此的欣赏啊。当然不能用
长时间下来，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的扶持，那不见得是一般的弟兄姐妹能够接触得到。但如果这一些都是自然发生的，啊，这样一棵树长起来，有的枝子大，有的枝子小，有的枝子上面挂了很多别的枝子，怎么看呢？它都还是浑然一气，它那个关系是真实的关系啊，不是一棵树长起来，你看它呢，三个枝子都是接上来的，那就比较麻烦，要给它一段时间才能长好，长好了还有个疤，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在会幕里边，当神的吩咐，当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个问题不扩大下去，怎么样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啊能够做得好。这个利未记第十三章，我想这样忽悠的差不多了。因为这里面的细节，什么胡子啊、皮啊、毛啊、什么颜色，那个咱们就不会讲了。但是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从祭司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能够说的啊，几点是我们连续几个节目做的，怎么样让人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知道那是问题，并且愿意自自然然的来到祭司面前。同时祭司在查看的时候，这个祭司本身，当圣经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他们同族的人，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应当有一致的看法，并且他们彼此之间有一定很坚固的关系，才能够让这个会幕在百姓中的服事啊能够做得通。因为这个在百姓中的服事显然是麻烦的，神要特别晓谕摩西、亚伦啊，一起来听啊，要分出来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洁净啊，不洁净的怎么办？这都是牵涉到老百姓的，对他们个人的自尊心有很大伤害的问题，是吧？好吧，姚记，我们就十三章啊，暂时讲到这个地方，说不定下次来呢，又有一点灵感。啊，
好了，
可以再回头挖一挖，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